圣经导读新唱365，4月28日。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上26至27章，路加福音19章28至48节。导读：大卫在犹大地区的根基越来越稳固，尤其呢，在加密娶了亚比该之后。26章又提到了西弗人，之前在23章他们曾经出卖过大卫，还好神使腓力士人入侵，叫扫罗暂时离去。这次他们再次把大卫在旷野哈基拉山的藏身之处告诉扫罗，扫罗又以五倍于大卫的兵力前来围剿。扫罗正在山路上安营扎寨的时候，大卫就亲自去查看，发现了扫罗和亚尼尔的营地所在的帐篷。于是赫人与亚比塞一起来到了营地，看见扫罗躺在那里睡死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亚比山认为呢，神给了大卫机会，只要大卫愿意呢，只要一枪就可以把扫罗刺透，那多简单呐。9至11节，大卫呢却不让亚比山伤害扫罗，毕竟他曾是受膏者，还是交给神吧，只拿他的枪和水瓶就好。大卫呢从扫罗身边呢拿走了枪和水瓶，原来是耶和华使这些人睡得死死的。于是大卫呢去到对面远远的山头，喊叫将军亚尼尔的名字，激向他，连主人即神的受膏者也保护不了，干脆死了算了。17节，扫罗再次听出大卫的声音，就呼叫我儿大卫。大卫依然尊重并直问扫罗说，他到底做了什么邪恶之事，让扫罗这样追赶呢？大卫说，如果此事是出于神，就愿神收纳自己做他的祭物，但如果是恶人挑拨，就愿神咒诅那恶人。大卫认为扫罗将自己赶出以色列领土，就是强迫他去侍奉外邦人的神，这种逼迫使他不能继承耶和华的产业，扫罗应当有同情心才是。况且扫罗随时可以取他的性命，又何必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寻找一个跳蚤或鹧鸪呢？这真是有损君王的尊严呢。扫罗听了又悔又恨，就叫大卫回来，甚至说自己是糊涂人。但是大卫知道他是悔而不改，就叫他派士兵过来取回他的枪，这里没有说取回水瓶。大卫再次放过了扫罗，只把自己交给神，而不是交给扫罗。不论扫罗怎么说好话和祝福，都不再轻信那出尔反尔的小人，应当离得远远的更安全。27章，大卫知道不能再待在以色列境内了，因为扫罗不杀他誓不罢休。他认为逃到敌人腓力士那里去，扫罗应该会罢手，不然日日的在绞杀，这实在是叫人绝望透顶。与其被鬼妇之人折磨，倒不如去魔鬼统治的外邦地区还安全。于是呢，大卫与手下就投奔了加特王亚吉，此次带上了家属一并逃亡。大卫的策略成功了，虽然扫罗不追杀了，但这是求问过神了吗？先知不是要他回犹大去吗？大卫在外邦地求吉甲王亚吉王，求亚吉王给他一个城叫喜格拉，就把这里当作根据地，直到扫罗死后，这座城变成了犹大的管辖区。大卫在这里呢击杀外邦人，包括亚玛利人， 实行灭绝的政策，还告诉亚吉王说是侵略犹大的耶拉面和基尼的南方。大卫呢，为了保守他杀敌的秘密，所以必须要灭绝那些外邦人，让腓力士人相信他将永远效忠于他们，使得亚吉王相信了他。我们很多时候被环境和人逼急了，再有定力的人也可能选择仓促决定，就如今天有人选择居住在敌对的国家或民族里，可能会被论断为叛国，因有丧心病狂者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甚至要投奔敌方阵营，以求有平反造血的一天。但是我们千万不可生逢乱世而背叛基督的信仰，生活在异国他乡而放弃信仰，那就真的叛国投敌了。新约路加福音19:28-48，主耶稣的教导与医治工作将迎来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礼拜，而犹太领袖对耶稣的嫉妒仇恨达到了顶峰。这个主日，耶稣将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周一要洁净圣殿，周二要最后一次与犹太领袖辩论，周三在伯大尼休息，周四预备逾越节，周五被卖受审和被钉十字架，周六在坟墓里，周日将从死里复活。首先28-40，耶稣在伯大尼橄榄山那里打发门徒去一个村子，牵一匹早已预备好的驴驹。驴驹呢，是卑贱的动物，与谦卑的君王相配，因为主要用它，所以驴的主人不加拦阻，那没有人骑过的小驴也必听从主。当他骑上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旧约先知的预言，伟大的一幕就发生了，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挥动着棕榈枝迎接弥赛亚大君王入城。虽然众人不知道，但却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撒加利亚书9:9，118:25-26，众人欢迎并且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者之处有荣光。群众中的法利赛人叫耶稣斥责他的门徒不要乱喊，而耶稣呢，认为门徒的喊叫正应验了旧约。如果门徒不开口，连石头都会开口赞美。可怜这些有生命且懂得旧约之人的心比石头还硬，真是叫人伤心的。41-44，耶稣为耶路撒冷未来的恐怖灾难而哀哭，但这些人竟然毫无反应。一个对神没有感觉的人，对将来发生的灾难后果一般是麻木而毫无知觉的。耶稣说，巴不得耶路撒冷像有生命的人一样知道那件隐藏而肉眼看不出来的事。那将来的咒诅将会在公元70年发生，犹太人的仇敌罗马军队将围攻耶路撒冷，这是耶稣先知性的预言。城的士都将会筑起土堆，城中的百姓被重重的包围，最终城内弹尽粮绝，敌人会冲入城中杀死所有为圣殿誓死捐躯之人，连儿童也不能幸免。那么宏伟的耶路撒冷圣殿也将被拆毁，连每块石头上的石头也不能留在上面。耶稣来到之时也是神眷顾之时，可是犹太人却拒绝了神的儿子。45-48， 耶稣在伯大尼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进入圣殿，就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神的殿。这外邦人的愿竟变成了献祭用的祭物和兑换圣殿货币的宗教交易市场。那些祭司们在此经营生意，获利丰厚啊。外邦人来到圣殿寻找神的时候，看到的这一场景呢，还怎么祷告呢？主耶稣在圣殿公开教导人，而犹太领袖却找机会杀他。应用，在扫罗的追杀逼迫之下，大卫被迫投靠了以色列人的仇敌腓利士人。而犹太领袖呢，看见耶稣进城被百姓拥戴，并行使权柄破坏了圣殿的宗教生意，于是呢心生记恨，而拒绝耶稣的教导和警告。圣殿是万国万邦祷告的殿，怎么会变成了贼窝了呢？我们不得不思想，今天教会和宗教场所是否也被一些人占据着。真正神的仆人会讲真理、传福音，并带人决志信主。而宗教领袖在教会及宗教场所里面设置各种的障碍，生怕别人破坏自己的统治秩序和阶级利益。他们把持着会众，一旦有人讲真理、讲罪恶，就出来充当教会的警察。连呢，讲台上讲的信息也由他们把关。一旦有人反映讲台上讲的信息，当然是合乎圣经的信息，太伤人了，就请走这个讲员，或者重新聘请牧者。但是真理到底谁说了算呢？会众、长执会、牧者、董事会。试想，如果耶稣今天来到某些教会当中，也会因为易怒而驱赶那些做生意的土匪盗贼而被赶走。有些人来教会不是为了别的，乃是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以图呢赚取熟人的小钱花一花。我们要小心，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教会是敬拜讲道和祷告的圣地，大家来此是为了敬拜侍奉主、服侍主、聆听真道和彼此相爱的，应当在聚会的时间好好把握邻里相交的机会，尽量的谈论神的事和圣经，千万不要为了谈生意，甚至为了吃喝玩乐而违背了敬虔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一周六天还不够你做生意赚钱和吃喝玩乐吗？聚会的时候就当撇下一切，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敬拜赞美他，否则我们有一天甚至会允许那不幸的那些贼人在教会里掌权，使神的子民遭受到羞辱和灾祸。那主耶稣又将再次为我们流泪啊。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我们不可污秽神的殿。